各位家人，大家早安。
早。
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接不回过去的他不在
我们到底的神。主啊，你是赦免我们一切过犯的神。主啊，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怜恤。主啊，你也将那许许多多的恩典这是大大的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管在什么境况里面，主啊，我们都可以有一双看见你恩典的眼睛。主啊，在困难中我们看得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在开心快乐当中，主啊，我们也谢谢你所赐下的一切。主啊，谢谢你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加力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你祷告，向你呐喊。主啊，你是加那力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远离那罪恶的神。主啊，你也是那赐下那可以重新来过的那个决定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次每次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决定的时候，或是觉得自己做错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极大的信念，就是知道说，主啊，你让我们有重新来过的机会，那是你所赐下那极大的恩典。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8:1-27。约翰福音18:1-27。约翰福音18:1-27。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
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
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
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
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那杯
和千夫长并犹太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
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
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
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
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
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
你为什么打我呢？”
亚纳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
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烧掉耳朵的那人亲属，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他们园子里吗？”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
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
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家人们早安，
早。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二十七节。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受难周的晨祷，就是今天是周四，通常我们会称为圣周四。那今天的经文呢，我想要分成两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是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记录了耶稣被捕的过程。后来耶稣又被带到一个那个大祭司的岳父亚拿那边，那这边讲到了这个人。这段经文里面呢，看到耶稣说：“我就是。”当兵丁呢与祭司长这个法利赛人的差役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的一句“我就是”，在第六节这边有讲，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哇，这句话震倒了在场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句话是带着权柄的。好，这个我就是的这个是呢，表明了耶稣的身份。什么样的身份？他是属天的，是属神的这个身份。好，就像出埃及记里面上帝对摩西说 I am who I am， 耶稣说我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当耶稣面对被出卖、被捉拿的那一刻，他不是被动的、无助的，他不是要逃跑的，相反的，他很清楚，而且他很主动，他是他主动问说：“你们找谁？”那其实耶稣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就是。”这句“我就是”很简短、简洁，没有多余的解释，也没有辩护，也没有恐惧。他没有试图让所有的人理解说，哎呀，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有带着使命来的，其实他是要做什么，他是要来传福音的，他要来让人认识上帝的。没有，他也没有努力的去说服那些要捉拿的他的人，要对他有恶意的人让他们理解这一切。耶稣呢，他坦然的面对这一切。有一个很关键的的一个原因是，耶稣非常清楚他自己的身份，他也很清楚他自己的使命。亲爱的家人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有痛苦、有困顿，可能会不会因为我们也不真的清楚自己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我们渴望被理解，渴望被认同，很想要被肯定，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方式去证明我们自己。我记得我从小我就是一个很害怕被误会的人，只要别人误会我我就很闷，或者是我觉得有人但就是有人要可能要误会我了，我会整个人弹起来，很想要去证明说我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其实是怎样怎样怎样的，我其实是这样这样想的，所以我这样这样这样做。但我也发现很多的时候我想要证明的自己的清白，或者是说我想要说明我自己的想法，这件事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者是说想要去理解的。好，然后我也发现有些时候我在极力去澄清啊 的这件事情上，不真的是为了我自己的清白，而是为了对方的情绪。哇，这种时候通常都会弄得一身腥哦。每一次当我们读到耶稣受难的这个历程的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再一次看到耶稣的力量，他不需要透过别人的认同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他不需要用辩论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不用力的去解释，他更不去讨好这个世界，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也知道他要走的是什么路。好，我想这样的力量不是只在耶稣身上可以得到而已，因为耶稣已经把这样的力量赐给我们。耶稣他是谁是由上帝来定义的，而我们是谁也是由上帝来定义的。耶稣要走的路，上帝呼召他的道路，这是上帝为他预备的，而我们要走的路，上帝呼召我们的道路，也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当然在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在场的人们其实并不想要明白真理是什么，他们没有想要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到底来要做什么，他们也都不在意，他们只想要抓住自己以为的那个立场，好，带着自己的期待自己的立场来面对耶稣。好，当耶稣要完成他的使命的时候，这个使命跟这些人的利益还有名声地位这些是相互冲突的时候，这群人根本不愿意去理解耶稣，也不愿意去看耶稣到底行了多少神迹，或者是他的话语多么带着权柄。好，那我们知道当时这些人他们最反对耶稣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完蛋了，完了完了，越来越多犹太人都去信耶稣了，那耶稣再来肯定会被拥戴作为君王，你说罗马人怎么可能放过我们，他们最担心的其实是这个，担心罗马人再来就会用暴力来镇压。好，那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呢还给他们这些犹太人有宗教自治权，好，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哇，我们连这最后一点宗教自治权可能都会被收回去，因为我们已经失控了，好，罗马人最不能接受的。那他们想要保住他们的宗教自治权，恐怕他们还以为这个是敬虔爱主的表现。好，殊不知这在他们当中生活的多年又医病又赶鬼教训宣讲来传福音的这个主，他们根本都认不出来，却还只想着要抓住自己手中握有的这个宗教自治权。这也许也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就是说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说要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但内心深处其实我们是希望上帝认同我们的想法，我们不是来顺服神，而是希望神可以配合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以至于上帝的心意上帝真实的同在我们都 一起错过了，我们看不到听不见，也看不懂也听不懂。好，这样真的非常的可惜。接着呢，我们看到彼得的反应。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拔刀砍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他想做什么呢？他可能想证明他是爱耶稣的，也可能想证明他的忠心，或者是他想要保护耶稣。但耶稣立刻制止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彼得用血气来回应这个 充满危险的环境，回应这个危机。他用行动也用冲动来表达他的爱跟忠诚，但耶稣却坚定地指出一个绝对的真理，就是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这个是天父所预备的杯。或许彼得的行为在我们用想的来讲会觉得有点合理耶，因为他这么爱他的老师，这么爱主，那他的老师要被抓走了耶，好，看起来要被羞辱，要被欺负，而且可恶啊，是被犹大卖掉的。好，那在这个情况下，好像他，因为他也是一个冲动的彼得，是我们知道的，所以他会这样出手，我们觉得可能觉得不意外，但也知道彼得其实并没有很理解耶稣所要走的路。好，这些门徒的状况哦，就他们一直不能理解耶稣启示的预言的，还有他接下来要走的这个要被钉十字架的路，这些是门徒一直都不能理解。在过去的很多经文里面我们也有讨论过，那在这边我就不多琢磨，但在这件事情上耶稣也没有多做解释。好，那彼得是用血气来拼搏。说实在，大部分的人可能很容易就像彼得一样用血气来处理属灵的事或是世界的事，但耶稣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有些道路是神所允许的，有些苦悲啊，是天父亲自递给你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够打赢，而是这个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杯。我们想要的是我们想要的胜利吗？我们去追求的是我们想好的、预期的、期待的胜利，还是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把这杯喝完？当我们用血气去抵挡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抵挡的是神的旨意，这只会让我们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混乱。唯有我们学习谦卑，承认说，主啊，这是你所允许的，那就让我们顺服地往前走，这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真正的安息。好，这不是消极的去好像接受一样，而是更深的去信靠我们的主。亲爱的家人们，生命的真正的功课看起来不是去证明自己有多强大，而是学会承认自己的有限，而且相信神的安排。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血气，真正谦卑俯伏下来的时候，让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我想我们反而更能够享受在神所预备的这个美好的产业里面。接着呢，是第二段的经文，在15到27节。好，这段其实是我们相当熟悉的故事，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刚刚还拔刀要保护耶稣的人呢，现在却在一个使女的面前否认主耶稣，而且不是一次而已，是三次。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不难想象一件事情，就是当环境带来很巨大的恐惧跟压力的时候，我们那个反射性的血气又会冲上来。不晓得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甚至会想说可能笑彼得，或者是觉得彼得怎么这么软弱，一下这么冲动好像很厉害要保护耶稣，一下子怎么又这样翻脸就不认耶稣呢，真是胆小鬼。但我们如果真实一点，会不会发现我们其实也常常不认主？当我们在职场里面，或在家庭里面，在家族里面，尤其最近我们要很多人在面临要回家扫墓啦，或者是祭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不敢表明自己的信仰？当我们在压力之下选择妥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违背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明明该知道该怎么做才是神的教导，但我们却选择逃避，这些恐怕都是我们的三次不认主。在台湾这个环境，其实信仰是很自由的，没有人会否定我们的信仰，也不会有因为你承认自己是你是信耶稣的，哇，就被抓走被审问。在中国可能会，但在台湾是没有这样子的。 但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也勇敢地活出真理来呢？哇，可能就不敢那么肯定说我可以，对不对？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分享哦，她在公司里面因为不愿意做假账，那主管就开始霸凌她，嘲笑说哇，你这基督徒愚蠢不知变通，一直批评她， 还说她啊什么自命清高啦，自以为正直啊，甚至哦威胁她，如果这些账到时候如果被啪康了，被查到了就被爆出来有黑账，那一定是你去告发的，他们就说一定要找他算账什么什么的。哇，面对这样的高压，这个 不友善的环境，那个姐妹说一开始她真的觉得很害怕，而且她也开始甚至也开始想说哇，为了自己的身家安全哦，生命的安全，她就开始就是讨好这个主管跟同事们。但他每天晚上在祷告的时候，他觉得太难受了。他白天要这样讨好，要这样虚伪，还要作假，晚上来到神的面前，他都觉得自己很污秽哦，就是很不舒服，他简直都要疯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他就只好离职了。这个大环境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并不都是友善的。好，甚至有些是非常恶劣恶质的。然而我们的软弱上帝其实是知道的。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段经文其实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我们生命的决胜点。好，那个决胜的关键常常 不一定是在发生事情的那一瞬间，而是我们回过神来之后的决定。当彼得在第三次不认主之后，鸡就叫了，他突然想起耶稣的话，他意识到哇，他自己真的如同主耶稣所说的三次不认主，他真的软弱跌倒了。好，那一刻彼得非常羞愧，他甚至起身就逃离现场，然后做什么呢？他又跑回去加利利海捕鱼去了，就回到老本行去了，重操旧业就对了。但彼得的人生其实没有结束在这里，没有停留在这里而已。后来耶稣主动去找他，在加利利的海边找到了彼得，也挽回他，并且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耶稣用这样的历程又坚固了彼得的心，将彼得从一个失败的落跑门徒重新呼召为牧养教会的使徒。彼得也大大的回应神的呼召，后来成为教会很重要的支柱，很重要的柱石，是最大的使徒。在他离开就是说要回天家之前，他是因为他本来人家要把他钉在十字架，后来他是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说他不配与耶稣一样。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曾经在回应主的呼召的这件事情软弱跌倒失败了吗？耶稣其实没有放弃彼得，耶稣也没有定他的罪，耶稣反而给他机会回转。好，更重要的是彼得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好，彼得没有让自己停留在失败里面，也没有让自己成为那个永远的落跑门徒，主耶稣给了机会，而彼得也紧紧抓住。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决胜点，也是一个翻转的时间点，其实也就是我们生命有盼望的时刻。那很多人会把彼得跟犹大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犹大后来后悔了，也来不及了，他也就停留在这个失败里面，他就自杀了，他就放弃了自己。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这一切上帝也都知道，但这个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结局。真正的关键在于，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走错了方向，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不要再往下走下去，我们停下来祷告，我们思考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是要继续逃呢，还是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生命的软弱可能不会只出现一次，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次，因为只要这个软弱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在各个环境、各个 场景各个事件里面可能都会出现我们的软弱。但如果我们没有在回过神之后决定回转归向神，走向这个正道，那恐怕我们一开始可能想说，哦，走错了一点点啊，就先这样小小的妥协了一下，但慢慢的越走越深越错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变得麻木。好，从一开始短暂的远离到最后会发现可能回不来。我相信当我们陷入危险，我们偏离神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是有感觉的，一定是知道的，只是有时候我们选择闭眼不看，也不去了解。但其实圣灵是会提醒我们的，也会光照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的女儿呢，她因为害怕被妈妈责骂，她做了一件事，然后害怕被我骂，她就说了一个谎。那我一开始也没有察觉，但后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觉得她不对劲，整个事情也不太对劲，我就忍不住呢把她找过来核对了一下。那她也大概知道妈妈都知道了，她就诚实以告。那我就说，哦，那我就知道了，因为想说我就觉得怪怪的不对劲嘛，但我也没有责备他，好，就想说我就跟他说，哦，那妈妈知道了，那以后不能够骗妈妈哦，这样。他突然就大哭了一场，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我也没骂他，也没揍他，那他就哦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没办法讲话。那我就等他哭完了之后，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你怎么这么伤心？他说呢，这件事情因为他说了谎，他其实里面非常的害怕，而且很难受。他说这件事情在他里面一直卡住他的心。我觉得他的形容很传神哦，卡住他的心，我觉得好会形容。所以呢，他后来哭完，他其实是很开心的，他就很感谢我有问他这件事。他说我终于不卡心了，很可爱。我当下觉得很好笑，但我心里又觉得很感恩，就哇，我知道这个孩子有圣灵的保守，我也很放心。亲爱的家人们，无论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或许我们一切安好，那就献上感恩，也求神保守。或许我们正在软弱里面，是不是我们也愿意停下来思想，如果我们正在软弱里面，我们好不好承认自己的软弱这个境况，然后做决定回转过来？因为一时的软弱不能够击倒我们，真正危险的是我们越陷越深，不愿意回头。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提醒，一个是面对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以耶稣为榜样，查验神的心意为何，好，不急着用我们的血气来解决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这杯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坚定地跟随主。第二个，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不停留在羞愧，不停留在软弱，也不停留在自责里面，而是当我们回过神来的时候，要奋力地回转归向神，重新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之上。这个在决胜点上面，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赢得每一次真正的胜利，然后就荣耀主的名了。好，真的要祝福今天听到晨祷的每一个家人哦，都在主的恩典里面可以重新得力，也在这个受难周里面呢，让我们更多的特别预备时间哦，我们安静我们自己，来思想神的恩典，思想神的那极大的爱，那极美好的神迹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有时候像彼得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来爱你，用血气来处理我们遇见的每一个困难，或者是每一个问题。主啊，有时候我们也没有真的分辨自己的动机，没有明白自己所期待的是什么。主啊，求你鉴察我们的心。主啊，当困难临到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有力量回转，叫我们有力量来寻求你，而不是只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是去回应别人的情绪，或者是来讨好这个世界。主啊，叫我们可以对准焦点向着你，以至于我们仰望你，单单寻求你的时候，领受你所赐的那杯，是你呼召我们之地，叫我们在那里顺服，叫我们在那里谦卑，也回应你的呼召。我相信我们必得着能力，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重新的站立。主啊，在这受难周，主啊，在这受难周里面，让我们都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思想你属天的爱，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清澈，也有极大的稳妥，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谢谢你主，祷告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接下来40天的祷告，今天是第33天，我们一起来呼求圣灵的充满。请，亲爱的圣灵，谢谢你是我的保惠师，我的导师，我的安慰师，引导我进入真理的圣灵的帮助者。你是神儿子的灵，引导我呼叫阿爸父，使我刚强壮胆。你是智慧启示的灵，知识谋略的灵，能力的灵，是参透万事的圣灵。我渴求你帮助我，引领我，常与我同在，也在我里面赐我智慧与启示，照明我的心眼，使我真认识阿爸父神，不仅在头脑上知道，还能和阿爸天父能有亲密的关系，亲身体验阿爸父神那长阔高深的爱，明白天父在我生命中的旨意，以及他在基督里要向我显明的奥秘。主圣灵啊，求你降临在我身上，充满我，浇灌我，充满我干渴的心灵，我渴想你如露介入溪水，使我的腹中涌出活水江河，流出你的爱、能力、喜乐、平安，使我能口说你的话语、美善、恩慈，使每一个接触到我的人都能蒙福，让诸般的喜乐充满我的心，使我借着神的能力大有盼望，使我因着圣灵得成圣洁，活出神儿子的生命和美好，使阿爸父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